健康资讯。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世界一线牵，我是郑耀。今天呢很高兴又请到两位医师，他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以及叶昭成医师。两位医师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上个礼拜呢谈到了阴阳跟身体的关系齁，那么整个身体就好像一个宇宙一样，它有阴有阳，那阴阳又互换。那么今天要谈的就是五行了。请问一下什么叫五行？金木水火土吗？
对，我想大家在大家尤其是亚洲来的朋友，大家都常常从小会听到这个木火土金水，或是说我们常常叫金木水火土好了。
是。
他常常听到这个词，什么都跟他有关，好像算命也有关啊，风水也有关啊，那又觉得中医也有关系，那常常大家都觉得很玄啊。其实我们可以不要先不要想说这个木火土金水每个字代表什么意思，他可以先说他是代表某一个状态或某一个身体的某一些系统。那这些系统又我们选了五个最重要的系统叫做 ABCDE 好了。那 ABCDE 它各有它的属性跟互相影响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方式。那古人在观察人很多年之后去了解这个互动，比如说你的肺啊，你呼吸系统啊，你的循环系统本身有什么关系在。所以他观察之后发现他有一些规律，就好像你去观察这个运动呢，就很久以后你可以发现说这个牛顿三大运动定律一样，它有一些规律。那从这个规律之后他就开始说，那我们怎么去形容它。那当时的时候因为那个年代嘛，那它有它的文学背景，有社会背景，那借由五行木火土金水这五个字，这五个五种状态来形容是最容易的。那但是它实际上我大家不要想说是我们好像只是硬要把这个五行这个木火土金水相生相克这个观念硬把它套在人体，因为人体看病实际上最重要是从它真正的生理学病理学来，但是五行这个关系却正好也表现出很最基本的人体的运作一个模式的一个基础，所以实际上是有它的道理在的。
是，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应该是还多一点，我想可以叶医生可以介绍一下他的原来的五行是怎么来的。五行原来不是为中医所创立的。
其实五行本来最早的时候是用来记日子用的。OK，
哦，记时间。
即使像现在我们如果说看日本的这种月历或是台湾的月历，他说啊什么木曜日、金曜日、水曜日，对不对？
是。
其实最早刚开始的时候五行它基本上是配五星所来的。所谓的五星基本上就是岁星、正星、寅或太白之类这些东西，它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行星啊，木星、土星、水星、金星、火星这些东西，其实也就是这几个主要的行星。古人是借由观察天象，然后借由这个行，我们在夜空之中能够看到这些行星出现的时间，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记录日子。所以木星就是所谓的岁星，那火星就是我们常知的寅火，然后叫它红色的，对。然后像土星的话，就是所谓的正星，金星就是太白，我们说太白金星，其实金星就是太白星。水星的话是辰星，辰是时辰的那个辰，辰星。对，所以最早的五行是在这个东西里面出来的。然后呢，你要追溯更早最早的源头，其实在《尚书》里面，其实它就有《尚书》的《洪范篇》里面，它其实就有提到关于五行的一些记载。那在《黄帝内经》里面，当然就是说它是一个中医的一个治疗的这种，算是一个圣经，算是一个最古老的一个经典，但是也是后世中医所遵循的一个规念的一本书里面，它其实里面就把五行的东西也借用过来，用来，然后就像李医师刚才讲的，变说是用一种 modeling 的形式来叙述说人体怎么样子运作。因为我们知道在早期，其实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面都是认为说是天人相应，所以你人身上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跟天气外面的整个大自然运作是可以相呼应的。他最早说在《黄帝内经》里面，他说你人身上有多少个穴道？365个穴道，一印365个天，一年你365天。同样在早期的时候，就是说最早期就是说他有所谓的《神农本草经》啊，那还有就是《同君采药录》，这两本是早期中医里面探讨药物学的一种著作。它里面分什么？它里面也是把所有的药物分成360等，上品120，中品120，下品120，合计约360种不同的药物。对，它也是所有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看得到中国人在这个观念上面，就是天人相应的概念上面的一个展现。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为了要描述这个人体的运作，他也就假借了这个五行的东西进来，然后把它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在，所以他们就开始就发展出哦，五行有很多相对应的，例如说五行可以对应到你的五脏，我们说木火土金水，那对应到肝心脾肺肾，同样的每一个脏有它的一个颜色啊，木火土金水，那我们可能就配到就是青赤黄白黑的五色，然后呢，同样它也对应到五味。对，就说每个五行，它每个属性有它专属的一个颜色、声音，甚至于说就是脏腑，然后甚至于说气味，啊，甚至于说食物，它都有相对应
的。基本上古人就借由五行啊，把这个人体啊跟外界，不管是人里面跟人跟外面的一些互动啊，全部有个归类。刚才讲到，刚叶医生讲到说，跟味道啊，跟木火土金水对应酸苦甘辛咸。然后情志呢，就跟这也有它的对应哦。这个肝属木，它主恐哦；心属火，它主喜。啊、哦，脾是土，属脾土属思虑思。啊，肺是属金，啊主什么？主忧。啊，那肾是属属水啊，主恐啊，怒喜思悲恐。所以他把所有东西都有点归类。那这是一个中国在不管上文化上或者在对生理学的来相应发现说，它这个归类实际上是不是说硬套，而实际上它在很多年的观察人体运作与病理发展整个情况下发现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你肝不好的人就容易发怒，这真的是这样子。那常常发怒的人呢，肝就变不好。你肝越不好人越发怒，越发怒人越容易伤肝，所以常常很多爸爸在上班的家庭啊很累嘛，然后回到家常对老婆小孩生气，然后有时候没有办法，因为他很劳累，他就肝血就很虚弱，那自然就容易，因为肝嘛就容易发怒，那常常家人小孩就没办法谅解，那就他就更郁闷，更郁闷后就更伤肝，下次就更发怒。所以在现代人之中，很多的现在的病理上面是确实可以反映在五行这个说明方式上面，这个归类法之上。那这个刚刚也讲到说的肝心脾肺肾各属木火土金水嘛，它这个肝啊心啊并不是指一个狭义的肝，哦，它其实上是指一个肝脏的一个系统。就刚才讲说木火土金水是借这个五行的五个字来形容，这个肝也是借的，哦，它包括西医所谓的肝脏，可它比它还多，就包括肝经，哦，有这经络的经，也包括其他的系统，这个整个过滤血液也好，就是说做个所谓 filtering 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系统也叫做肝。好，那实际上古人有做解剖学，古时候其实在是做活体解剖，是把死刑犯拿来，就太医啊，国家的太医来把死刑犯当场解剖，所以在很早一两千年前就已经有很多的记载说人的肠子要多长，肝要多大，啊，这个要多重。实际上有时候现代西医学常常说啊，中医不懂的解剖学啊，不是体内不了解，其实是错误的。两千年前就已经有解剖学，就把人的所有内脏，而且是用活体解剖，那时候当然有点残忍，可是因为它有历史的关系。那但是中医后来决定啊，它实际上它不能只属于一个脏，它是一个系统，所以中医所谓的我们常讲的叫肝家，那个家庭的家啊，肺家，我们不讲肺脏，但有讲肺脏啊，肺脏就是专指那个脏。可是他我们在看病的时候以那个肝加肺加就是那个 group 加嘛，就是 group 为主，所以木火土金水对应的肝心脾肺肾是指肝加心加脾加这一类，就是一个 group 一个 functional 一个 system。 那当然呢，就是说五行只是中医的最基本，就跟从阴阳开始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它真的要治病有很多治则，那相生相克的意思其实远超过字面的意义，那相生相克在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脏腑互相互动之下，也有不同的准则。
是，听你刚刚这样讲了以后呢，肝不好的人，就是肝脏系统不好的人容易发怒，那么肾脏不好的人，
肝实的话，肝实则怒。对
啊，那么肾脏系统不好的人就是比较容易恐惧，是不是这样？
对。
那么另外心脏跟脾脏、肺脏又有是什么？
心主喜，就是说
喜，什么叫喜？
就是高兴。
高兴的那个喜。
举个例子，大家，哦，很多人其实听过范进中举这个故事。古代人他要考科举嘛，大家都要考求一个功名。对，他考了很多年，那这个范进老兄终于考上了。
嗯。
可是他大喜之后，他变成他恍神了，他完全不是人。对，完全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就整天就是傻笑。那邻居就说：“糟糕，这下子怎么办？人家 要来，就是说那个送榜那些人会来，然后这个人这样变得像个傻子一样，怎么去接这个榜？所以后来邻居就把他带去看医生，医生说一看这个啊，这是因为过喜伤心所造成的。
心肠神嘛，中医讲心肠神，
所以他就变成说神志不在，神志不清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其实他基本上治疗当时的医生用也就是一个五行深刻的一个道理。所以他找的是什么？他说你去找一个他最怕的人，他最怕的人是谁？忘记是丈母娘还是他老丈。他说邻人就赶快把那个人叫过来，叫来之后呢，一看到哇，这个女婿怎么变这样，当场破口大骂。那个范进吓到了，马上就清醒过来。其实这个其实就是。Okay.为什么？因为他恐惧，恐是属什么？就像刚才提到，恐是属肾，它是属水；心是喜，是属心，是属火。水是克火的，
对，
所以他等于是利用这个情绪五行的关系，利用这个恐惧的心态，把他那个过喜的状态给调整过来，他当场就清醒了。对，那这个其实是中国以前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那其实这里面它也隐含了这个五行的深刻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那我们现在临床其实常常看到说，小孩子上其实越来越多的美国小孩啊，被定位为过动症 ADHD。
呀，是。
那实际上照西医的方式就是说这是情志的头脑的问题，然后就很多就做镇定神经的药物啊。可是在中医来看来，因为它其实跟每个脏都有关系嘛，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小朋友的 ADHD 常常是因为他思虑过多。而且很多 ADHD 会突然暴怒，所以常常我们会发现是在肝跟脾不好的小朋友身上。那小孩子有时候就不想吃东西嘛，那脾脏是管胃口嘛，那你常常不吃东西就胃口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当然就没有养分，就没办法有好的血的品质，当然就肝血就伤到了。那在你肝跟脾两个都损伤的时候，常常表现来不见得是虚弱，而是过动症。那临床去治疗发现，诶，这古人的智慧真的很神奇，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在治他大脑，而是见他的脾胃。诶，小孩子本来是很瘦小，后来变得很就是诶正常吃饭，开始慢慢在 percenta， 就美国讲那个平均值嘛， percenta 超过 50% 了，然后呢肝血慢慢正常，他开始好好睡觉了，然后之后诶 ADHD 既然被西医认为是没了，然后多年药可以不吃。所以说原来古人这个整理啊，其实是蛮有他的意识，他等于是从这个现象中去整理出来人体这个，你知道就整体这个运作的一个模型啊。像上一集我们讲过说人体比较像大气学嘛，大气象学在去做一个 modeling， 那古人利用这个五行做一个最基本的 modeling 架构，有点像是打建大楼要先打这个钢骨一样，先把这个架构先打起来。那当然整个东西还要很多，那大楼还要盖墙壁啊，还要盖楼板啊，那就是不同的理论一个一个往上叠这样子。
好，刚刚我了解了这个肝是怒来形容，对不对？肾是用这个惧来形容，心是用喜，那脾呢？
脾的话基本上是思虑思伤脾，所以
思就是思考的思，
对。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例如说在恋爱中的男女，然后在想念女朋友，茶不思饭不想。
Yeah.
什么叫茶不思饭不想？就是你就没有胃口了。为什么？你整天在思念挂念某个人某个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那个胃口，你不想吃东西。脾其实是脾胃，它是你消化系统的一个主宰。所以当你思虑过重的时候，你就没有胃口。
对，所以我们常开玩笑说，如果说男女朋友是远距离恋爱啊，那女的就不要问说你想不想我。哎，你今天饭吃的好不好啊？如果男人说，哎，吃的很好，他没有在想你，但这是个笑话啦。但是其实是有它实质上的真正的意义在的。
好，那我知道那个脾是思来，那肺呢？肺用什么？
肺其实是悲，哀
悲，
对，悲伤的情绪其实会伤肺。
哦，悲伤的情绪会伤肺。
对，所以其实有些时候，例如说家里面出现了一些这种变故，可能有些人过世或怎么样子，
对，
家人很多人很悲伤。其实你会发现在这种状况之下，很多人哭哭哭哭到后来，他会出现一些咳嗽的症状。那其实是因为他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是有一点伤到肺气，因为其实你不断的在哭泣，这方面其实来说对肺气来说是有一点点损伤的。五行因为他们彼此是互相的深刻，所以你也可以考虑说，那像这种的话，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克制？比如说你出现这种肺部不利的这种现象的话，你这种悲伤的情绪，五行里面你要怎么样子把这个悲伤情绪调整回来呢？一样，肺是属金，悲是跟肺脏是有关的。那什么东西克金？是火克金。所以基本上悲伤的人，你要找什么？你要给他一些属火的属性，比如说你要让他去看点喜剧，让他找一些欢乐的事情，让他去忘却这些烦恼，忘却这些悲伤。 所以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调理情绪可以用到的一些技巧，其实在这个五行里面它都有一个很精妙的一个展现在这里。
我想我们可以稍微阐述一下所谓的生克啊。我想五行相生相克，很多国内来的，不管台湾或者中国来的，都常听到嘛。那其实我想说，常常大家会想说，生是什么？就是给他一个生命吗？克是什么？我害死他吗？好像这个什么克夫啊，这种克这个
天敌是吧？
对，其实不是哈。生其实上算是有一点，生可能比较近一点，是有点帮助的意思哦，帮助他或增加 increase， 可能用 increase， 因为有时候不见得是 enhance。Enhance 是说你是好的一个帮助， increase 那就是不一定是说一定是好的帮助哦。比如说你肝已经实了，你在 increase 的时候，那肝就更实，就是肝，比如说像肝癌长瘤了嘛，就是一个
实，就是石头的石、啊，
是，不不，
实在的
实，实在的
虚实啊，虚实的实、
哦。
对，那你已经实了以后，你再 increase 它，就是你再升它的话，实际上是让它更糟糕嘛。对对，所以它那个生本身的字不完全是帮助的意思。那克这个字呢，也不是说完全是害他，因为英文讲可能比较算是 help to under control 吧，就是说你帮助他管理。好、哦、比如说我们说脾克水。好、哦、并不是说脾这个为什么土，因为土克水嘛，对。那脾土这个东西，那脾土为什么说克呢，并不是说我害了水，而是说利用等于说帮他确定这个水不会泛滥。哦，你如果你不没有经过管理，就像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一样，你不去疏通水道，你不去管理这些水坝的话，水就会泛滥，泛滥并对水本身也不是好事，所以这个克其实上是 control 的，哦，就是帮忙他管理的意思。那相生相克在治病的时候就更复杂了，就是说它不是只有这么单纯。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说真正在治病的原则，这从黄帝内经到后来的所有的经典常常提到，就是说治肝癌的人要注意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好、哦、除了自己这个肝癌本身有两个，一个是要强脾胃，好、哦、另外是要防止你有便秘。诶，那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可是你从这个克这个字，就这个道理来讲，就是说因为肝是属木，它克脾土，所以当你肝不好之后，你的脾胃会开始越来越差，所以肝癌晚期都会腹水。好、哦，腹水是因为水这个东西是刚才讲过是脾土在管的嘛，所以对脾胃会出问题。那你先把它脾胃守住，让它的病不容易传遍，它不容易被你克嘛。我这脾自己很强壮，我不被你肝克，那你就病就比较难进，有人就比较不会走向死亡。那另外一个呢，是什么东西克脾？是克肝，那就是。精是什么？就是大，就是两个，一个是肺脏，一个是大肠。所以当你大肠如果塞住就便秘了，它实际上对你的肝有一个很严重的影响。那这个西卫跟西医常常讨论说到底在哪里，其实上因为它中间有一些大的静脉啊，血的回流，很多东西在里面，在西医的生理学上也是 make sense， 就是说当你得肝癌之后，你大肠整个塞住了，血液循环很糟，它需要很多的不同的，它整个 function 开始下降之后，会对肝脏有很大的影响、哦、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消化系统的静脉是先回到肝再回到心脏，所以它在生理上是有它的意义在。那这种情况下说，那就符合中医所谓的生克，这个克这个字就是说因为你大肠会去克到肝，那肝会克到脾，所以在治肝脏的时候你要把头尾先抓住。那所以说你说这个自责听起来很简单，好像算命一样，这个克那个克，其实上它原来是有符合很多的治病的准则。那这些准则可以简单叫克，那实际上你可以阐述说我们把五行全部忘掉，它有很多很多的准则在那边，很多的治病的原理。但是为了古人为了帮助学医的人记的话，就把它套进五行之后，就方便去记这些准则。哦，我治大肠治肝的时候我要先小心它克什么，它克脾啊，什么东西克它？哦，它大肠会克它。啊，那我是不是要先小心这两个脏？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所谓的克的一个，在实质上应用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玄，而事实上它真的有它的应用上的实质价值在。
嗯，比如现在我知道了木、火、土、金、水，啊，对应的肝、心、脾、肺、肾。好，那么刚才你们又提到了这个五色。这五色是哪五色？跟什么来对应？
五色基本上就是青、赤、黄、白、黑。
青、赤、黄、白、黑。
对，所以青是绿色。
青是绿色，
对。
对，
所以它是配属于木，然后赤是红色，所以它配属于火。黄呢，黄是黄土，所以它配属于是土。白呢，白是 色白的是属肺金的颜色，就是金属的那种 银白色，所以这种白色基本上是配属于金。黑色呢，黑是水色，所以配属于水。
好，非常谢谢两位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想下周呢我们再来谈，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